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清泉甘露》，我是丽文。这一系列的内容给您预备的是《出埃及记》的查经内容。这一集我们来研究安息年、安息日和三个节期。经文是《出埃及记》的23章10到19节，《出埃及记》23章10到19节。您要是有圣经，请跟丽文一块来念这段的经文。第十节说，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歇，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凡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要谨守。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出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要守收藏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不可将我寄生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也不可将我结上寄生的脂油留到早晨。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离开埃及，迈向迦南，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一本充满寓意的书《出埃及记》，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出埃及记》。
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
经文谈到重要的时节，安息日、安息年以及三个重要的节期，这些归神为圣的节日是以色列信仰的重要表现，但是他们并没有认真遵守。在尼希米记13章18节、以西结书20章13节、何西阿书2章13节、马拉基书1章6节7节13节等等，都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即使这些以色列民有守节，他们献祭的心态也不正确，因此神不悦纳他们的祭物。这样的一个情况记载在以赛亚书第1章12到17节、何西阿书2章11到17节，还有阿摩斯书5章21节和8章10节。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神清楚地吩咐以色列百姓要遵守这些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先来看第十节、第十一节，这里吩咐以色列民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使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圣经第一次提到关于安息年的规定。安息年是每逢第七年田地休耕的时间，土地连续六年耕种之后，第七年就要休耕，让土地休息，不耕不种，让田地自生自长。在利未记25章第1到第7节详细的指出，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七年呢，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一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一年的土地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这是利未记25章所记载的。如果田地长出任何的农产，要算为是公共的产物，而不是私人的产品，地主不可以收割，要留给穷人去拾取。穷人平日里要三餐温饱已经很困难，地主有地可以耕种，就要顾念穷人的需要。利未记25章说，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当穷人收取吃剩的，就留给野兽吃。正如遵守安息日的时候，是凭信心领受神每日的供应，那是一天的考验。那安息年呢，却是一年的信心功课，学习相信神每七年会按时供应那一年的需要，而不是靠自己的挣扎谋生糊口。表面上看来，这是一条顾念穷人的条例，但是根据现代农业科学的理论，这是符合耕种的原则的。轮耕法可以避免土地的养分耗尽，所以让地休息一年，有助于隔年耕种的时候对农作物有更大的益处。在尼希米记十章31节也提到安息年，安息年保留神对土地的拥有权，安息年给土地带来休息，恢复养分，也使百姓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我们看见神看顾穷人，也看顾野兽，神是他们的创造主。神创造天地，他对于土地的情况、农作物的需要比任何人更清楚。神这样的规定对地主来说是善意的，当然也因此帮助了穷人。如果人愿意顺从神的吩咐，任何好处都不缺。如果人认为神喜欢限制人的自由，所以常常叛逆反抗，最终受苦吃亏的是人自己。赖建国博士说，这样的条例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他说，第一呢，土地不可以过度使用；第二，人也不可以过度工作；第三，信靠神的丰富预备；第四，社会财富是需要均衡的；第五，人与自然界是要和谐的；第六，神是全地的主。关于安息年的规定，是从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之后开始计算。 神以安息年的规定为基础，更进一步指示有关禧年的规定，就是每七个安息年之后要有一个安息年称为禧年，这个是一个自由年。一般上以色列百姓需要对神有很大的信心啊，愿意顺服才能够守住这个条例了，但是他们在许多方面都不好好的遵守，所以更不会自动遵守这一条安息年的规定。我们在利未记26章34节到35节就反映出以色列百姓是没有经常守安息年的。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我们的网址是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请继续收听。
让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二节，说这里是第七日要安息啊，这个是提到安息日了，刚才是谈到安息年。那么这里的安息日呢，这是出埃及记第三次提到关于安息日的规定。以色列民第二个节日是安息日，在出埃及记的20章8到11节已经提过。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呢，就加上了说明安息日的目的，要让动物、奴仆和寄居的人都有休息喘息的时候。那在这里有一个字就是舒畅，舒畅是出自呼吸这个词。出埃及记这三次提到的安息日，第一次是操练以色列民凭信心仰望神每天的供应，40年之久每天经历神的信实。第二次呢，是着重于神学的解释，就是要借着遵守安息日纪念神创造之功。这一节就着重于守安息日的实行，提醒百姓要享受安息，也包括家中的牲畜、仆婢、寄居者。安息日是大家真正休息的日子，不但不做工，身体和心灵都得到真正的更新。第十三节，神再次提到，唯独尊神为大，不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禁止献祭给别的神，禁止随从迦南地的宗教恶俗，因为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这是真理，不是霸道。如果我对我的孩子说，只有我是你的亲娘，除我以外别人都不是你娘，这是真理，是事实，这不是霸道。2+2=4，这是真理。如果三说，真霸道，为什么2+2一定要等于四，不是等于三？请问这能妥协吗？使徒行传第4章12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14节，神说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第14节的守节是指守节兼朝圣，就是要到圣所朝圣，并且有特别的聚会，什么功都不可做，单单敬拜神，纪念他的拯救大功。当摩西向法老提出要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的时候，他的诉求就是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在出埃及记10章9节，摩西面对法老的时候提出来的。以色列民的三个节期与一年的农耕生活有关系。犹太人的亚比月，就是后期称为尼散月， 就是我们说的四五月，阳历四五月，这是犹太历的正月，举行月夜节和无酵节，这是第一个收成，是收割早熟的大麦。那么七个星期以后呢，收割其他的谷物那个是收割节，也就是五旬节，那是落在六月份的阳历六月份的时候，就是在五十天之后。然后到了秋天呢，这个九月的时候呢，就庆祝收藏节，这是最后一次的收割了。从春天收割大麦开始，一直到秋天收完葡萄和这个橄榄为止呢，以色列民守这些的节期都含有浓厚的宗教意味。一方面呢，承认神的创造和供应，一方面祈求他继续施恩，仰望依靠他。以色列民的守节不是因为农耕或者是畜牧的生活形态，而是因为救恩的灵性经历，是因为出埃及事件。逾越节和除酵节是以色列民一年中第一个节期，也是救恩的节期，提醒百姓借着守节重温救恩的历史，并且让世世代代的百姓借着守节知道自己是神的选民。然后我们就看到第十五节讲的除酵节了。除酵节是在犹太历正月十五到二十一日庆祝的，也就是阳历的三月中到四月中，是大麦开始收成的时候了。逾越节和除酵节合成一个节期，与出埃及得释放开始新的一年有关系。那逾越节庆典展开了节期的庆祝活动。那你说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当以色列民从埃及离开的时候呢，神应许他们不至于空手离去，因为埃及人会给他们金银衣裳。如今呢，神要百姓每逢节期的时候也带着礼物来朝见他，让他们能够纪念神的恩典。在十六节提到收割节和收藏节，以色列民在一年的收割期是从春天收割大麦开始，一直到秋天收取葡萄和橄榄为止，前后长达半年，每一种的农作物的收割期都不同。那收割节这个名词呢，只在这里出现，其他各地呢，就称为初熟的日子，比如说民数记28章26节，还有生命记18章4节，都是用初熟这个字。在除酵节七个星期之后出现这个收割节呢，初熟的时间呢也称为七七节。七七节原文 Shavuot。在一年当中，当庄稼出熟的时候，就向神献祭感恩。收割节或者是七七节或者又说初熟节在每一年的西湾月，犹太历的三月六号举行那是阳历五月中到六月中，就是小麦收成的时期。然后到了新约时代呢，这个节期就是七七节或者说收割节呢就成为要纪念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那在新约呢，就称这个呢叫做五旬节了。五旬节就是五旬，就是五十的意思那初期教会时期呢，就在这个五旬节呢，神赐下圣灵。
在困境中有出路，在绝望中有盼望，在压力中能平静，在逼迫中能昌盛。蒙神所爱的人，天天得胜。
好，这里讲到年底哈，年底是按照以色列人的历法啊，就是一年结束的时候。那他们一年结束是在哪里呢？就是秋天呐、啊。嗯，后来因为受了巴比伦的影响，才发展出在春天开始的历法。有一些学者就认为说，以色列民其实一直都有两个历法的，一个是礼仪上的，一个是民间用的。好，那么最后呢，这一节提到这个收藏节哈，因为以色列民出埃及以后住在临时的帐篷里，所以呢，收藏节也称为住棚节，在利未记23章哦，他们就用这个字眼哦，利未记23章34节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住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好，那么收藏节或者是住棚节呢，是犹太历7月15到22日庆祝的，就是阳历的9月中到10月中。这个节期是秋天葡萄和橄榄收成的时期啊，这个节期是在农耕结束的时候呢，收藏了所有农作物的时候举行的纪念旷野漂流的日子。我们从第14节到17节看到关于守节，还有直到说一切的男丁哦，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14节讲到守节就是指要朝圣啦哦。那么以色列男子呢，一年之中呢，他们要守三个节日，就是无酵节哦，还有这个收割节，还有收藏节。第18节说到，不可将我祭生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啊，这一节啊被视为逾越节献祭所要注意的事项。其实我们应该把它看为是一般的献祭的规条。这里讲到脂油啊，脂油这里是指那个肾脏内等等这种内脏附近的脂肪哦啊，这个部分的脂肪是被看为寄生上面最肥美的部分，是单单归属于耶和华的，在献祭的时候要放在祭坛上，跟寄生的肉块呢一同用火焚烧献上，作为馨香的火祭。血和脂油是生命的精髓，脂油过了一个晚上就不新鲜了，就不配用于献祭了，所以不可以将祭生的脂油留到早晨。酵代表旧的收成，是属于不洁净的，故不可以将祭生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然后最后呢，就是第19节说，地里首先出熟之物哈，这是要献给神的。初熟之物啊，是代表着整个的收获哦。初熟之物是属于神的啊。一个农耕者啊，当你看到那个产物开始有了初熟之物的时候呢，心里面一定是很开心、很安慰的。将初熟之物据为己有，几乎是人之常情啊。但是神规定初熟之物是属于神的。如果人对神的带领赐福有信心，就不会担心初熟之物献上给神以后再也没有收成而要挨饿了。初熟之物的展现就说明了接下来将会结果累累。人将初熟之物献上呢，就代表了人对神的信心，知道说接下来神都要继续赐福。如果人把所有收成先自己享用，等到最后一批收成才献上，往往是代表人的信心软弱，也代表人要先看到神的供应才有勇气献上。这种的先后次序不是神的教导，神是信实的，神不会忘记跟随他的人。所以人要先凭信心献上初熟之物，继续仰望神的供应。而事实让我们看见 神从来不失信。今天许多人不再是农耕者，但是同样的道理依然可以应用在现今。我们领到薪水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献上十分之一，然后才将各项的开支分配出来，上缴各样的账单，而不是每个月花到七七八八了，才把所剩余的东凑西凑，往往凑不齐真正的十分之一，拖欠又拖欠，永远没有办法好好交上当献的给神啊。神不缺什么，不需要人的奉献来接济他，但是他要人学习向他感恩，学习献上后的那个信靠，经历神按时的供应。好，我们再看最后这一句哦，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第十九节这一句呢，是源自迦南人的丰收仪式。迦南人呢用奶煮熟了山羊羔，然后切块分散撒在田地上，期望土壤肥沃，农作物丰收。因此这个条例就是要禁止以色列民跟随迦南人的风俗。神所规定的，以色列民如果认真遵守，结果必定是蒙福的。相反的，如果不遵守，总是要吃大亏，而且得罪了神。今天我们不需要遵守这些节期，因为旧约时代神要以色列民纪念他们被神拯救，从埃及出来得到自由。而我们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救恩，所以我们纪念的是耶稣的受死复活，庆祝的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因为耶稣的降生、受死、复活、完成救恩，使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也要好好守着这些重要的节日，守圣餐、受难节、复活节、圣诞节，以便常常纪念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好吧，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儿咯。我是丽文，神祝福你。